今天的信息。我很抱歉，因为上一周直接做结束祷告的时候呢，所以就没有来讲预查的内容哈。所以今天我们大概会抱歉，我要先找。所以呢，我会跳过这一个，直接讲下面的哈。等一下大家有可以要分享的地方，可以给大家一些的时间。那预习的内容是说，为什么大卫有机会杀扫罗，但是却没有下手？是比较大卫和拿巴的异同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那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，大卫四处投靠，其实没有真正解决他的问题，而是神借着他的灵，借着周遭的事物来干预，让大卫有逃跑的机会。然后在22:5，那神告诉他说，你就不要住在山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他把他的父母带到摩押，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是路德跟波阿斯生下的子孙，所以他把父母带到摩押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然后他就在山寨那个地方，可是神借着先知告诉他，你不要在山寨，你要去哈列的树林。所以呢，他就到了哈列的这个树林。那在23的时候就发现说，他听说基伊拉那个地方要被别人所抢夺，所以这个时候大卫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如果看这个地图上面红色的那个标出来的部分是属于以色列的地，而当时的扫罗是他们的王。那当基伊拉被侵占的时候，应该谁出面去拯救基伊拉城呢？应该是扫罗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没有记载扫罗，而是扫罗出动了很多的军兵，3000的精兵，只为了捉拿大卫一个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听说就是要被这个侵略的时候呢，他马上去了这个基伊拉的地方，要去拯救他。所以第一个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的23，就是在基伊拉这一些的百姓恩将仇报，因为大卫要救他们，他听说被攻击要抢夺的河场，其实他已经自身难保了，有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那关我啥事儿呢？可是大卫他的心系百姓，心系神的家。你从他后来对扫罗的解释，就是自勉的时候，他说，哦，别人是要借着你把我赶出去，让我在神的家无份，就会知道说他的性情里面很看重神的家。所以当他听说基伊拉的百姓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求问。前面的两次求问是他自己直接的求问，后面两次的求问他是借着以弗德借着以弗德的求问，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讲解。那一开始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就问神说，我可不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？然后神呢就说，你可以。可是在3就发现他身边的人不这么看，他身边的人说，你看看他们，意思说势力那么庞大，我们是谁？就这一些无名小卒，我们去的话会很危险。所以他为了身边人的意念跟他不一样的时候，这是他第二次的求问耶和华。然后神就非常直接的告诉他，你可以起身下去来攻击非利士人，你必定会得胜哈。所以第5就是说他已经战胜了。可是他战胜了之后，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那基伊拉人会怎么对待我呢？扫罗会被下来呢？他就借助以弗德，神告诉他会的，肯定会下来抓你，然后呢他们也肯定会把你交出去这样。那在这里我要着重的就是这一个希伯来词撒阿奥，这个撒阿奥这个词是有求问的意思。可是这在这一章当中讲到4的求问，其实在代表一个双关语，是对扫罗的一种讽刺。我想问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扫罗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扫罗是什么意思？有人知道吗？ 每一个人起名字都有意思，除了我，我是老三，父亲呢，所以把我叫珊珊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除了我没啥意思，我相信每个人，你看我的先生叫怀中哈，他是父母期待能够给中国带来帮助哈，能够胸怀大志哈，在中国叫怀中，哇，这个名字很高大上的样子。那可是我啥名字都没有。但是你们知道扫罗名字的意思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扫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撒奥，就是求问，是不是很讽刺？是不是一个双关语？他的名字叫求问，但是扫罗做任何的决定都没有求问，反而不叫求问的这一个大卫，他在他人生遇到的困境当中，他总是求问。在这一章当中，他有四次的求问，撒奥在神的面前问，我可不可以这样，我可不可以那样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第六节有记载，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就逃到了基伊拉去见大卫，刚好他手里拿了以弗德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是以利的儿孙，是亚西米勒在被杀的时候他的家当中唯一一个逃出来的人。也看到上帝是管教，是威严的上帝，因为神已经告诉他，你的儿女都会在中年过世哈，那所以呢，就是你的位分会被别人所抢夺，所以真的就是这样。但是神有怜悯，就逃出来一个人叫亚比亚他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拿着以弗德跟大卫在一起，就是加入到大卫的这个队伍当中。所以大卫就借着他来求问神啊。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懂得这个求问的方式。箴言书说，铅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什么叫铅？这个铅是什么？就是这两块石头，一白一黑的，叫做乌灵跟土明。那乌灵呢是白色的，那土明呢是黑色的啊。那这两个乌灵跟土明，它会放在祭司这个熏前的夹层里面哈，放在这里面。因为那外面的就像那个我们说的肚兜哈，小肚兜，那个叫以弗德。那可是在肚兜上面十二块宝石代表十二个支派。好，然后那个肚兜里面有两层，那个夹层里面藏着什么呢？就是藏着这个乌灵跟土明。这个乌灵跟土明 ，rim 乌灵哈，那个塔 rim 是土明。那这两个东西，它就是求问神很好的一个办法。所以箴言书说的是铅，就是像我们说抽铅，没有信的人他是摇摇摇一块铅丢下来。但是旧约的时候，他们是透过这个乌灵跟土明，然后祭司祷告完手一摸，如果是摸到白色的，就说明说是 no 否的意思；如果是摸到这个黑色的，就是 yes， 就是可以的意思。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求问。所以后面的两次大卫是透过这个亚比亚他的时候，用这个方式来求问可不可以这么做。所以你就知道大卫一生当中遇到难处，他都是借着他对神的求问依靠来过每一天的生活。然后第五节说大卫就把他们救出来这个样子。那救出来的之后呢，很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用恩来报答这个大卫，然后呢反而把他们交到了扫罗的手里。所以扫罗听到这个消息说大卫到了基伊拉的时候，扫罗就觉得，哇，那这个不就是一个小城吗？那我就可以把他围困起来，把他禁闭起来，是神把他交在我的手里了。其实他是一个宗教徒，我们要很注意我们说的话哈。每一天我们说Oh my God， 什么东西啊？我常常听见我孩子这样讲，我说不要随便把神拿来开玩笑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宗教徒，都在嘴巴里讲，但是生活当中呢，却活着是违背的，是一个求问的意思，却一生都没求问，都不是主动跟神的关系，是非常讽刺的。然后当他来的时候呢，大卫知道，因为神清楚告诉他扫罗要下来，而且这些人会把你交出去，那他就开始逃。第一站逃到哪里呢？他就逃到西弗的旷野。那在这西弗旷野当中，他就写了诗篇的63篇。因为每一个人啊，我们生命里面会遇到很多，我们愿意恩待别人，但是别人呢反而呢 以恶来报我们的善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做就好了，因为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哈。所以我们不要看别人怎么恩待我们的时候才决定我们的行为。就像刚才我祷告的那一个诗篇的十八篇里面，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。有的时候我行善到很灰心的时候，我就背这节圣经，我说主啊，你告诉我慈爱的人你要以慈爱待他，我相信你的话，我还是继续做。那大卫呢，这个时候他没办法，他也不能够去报复这个民啊，所以呢他就开始逃，第一站就逃到西弗的旷野。所以他写了这个诗篇抱歉我写错了，我怎么会写错这个，可能是我做太多的投影然后弄来弄去。他是写了诗篇的63篇，我变成了23篇了。所以诗篇63篇这个14节里面他是这样讲的，他说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所以上一次的那个这个是二要变成六哈。然后呢这个诗篇的第一节他就讲到他当时谈到西弗的旷野，西弗旷野就是图片上的这一个景地，没有一点点的水源，他只能够躲在这里。所以他讲到说我切切寻求你。大卫把对外面那个干渴的情况转化为他灵性里面对上帝的那种干渴。所以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处我的心渴想你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感触？我真的深有感触，我说哇，被赶到这种的地步。但是呢他没有看到我是很悲哀的，而是把外在的环境转换为他属灵的环境。哇，我非常喜欢大卫，我真是觉得他的生命跟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去读他的诗篇的时候，发现这一篇的诗篇是在这一种的情况下他所写的。然后圣经14节的下半节就是说，扫罗来天天寻索大卫，就不放过他，天天寻索。可是有一个安慰，就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哈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，他又写了另外的很多的诗篇。所以给大家看，就是诗篇的18篇、31篇以及71篇，就是在说扫罗天天寻索，但是神就是不把他交出去的情况下，他又写了这个诗篇。所以这诗篇里面呢，一再强调一个词，就是我的山寨，耶和华是我的山寨，我的山寨，我的山寨。神是他的帮助，保护他的是耶和华。而且不单神保护他，神也透过当时的那个他很友好的这个约拿单来帮助他。你说约拿单他知道他住在那个旷野无水之地的时候，约拿单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要去见他。见他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的呢？他说是使他依靠神而得坚固。我觉得好难得，在人家落难的时候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他。那圣经呢把这样的一个小插曲穿插在这一节当中，就是跟上下文来对比，就是说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但是神就不把他交出去，而且神还派着这样的一个人来帮助他，安慰他，鼓励他，告诉他说你一定会做完，而且呢我还愿意退让成为你的宰相。哇，好难得。所以他一再逃的情况下，那又逃到哪里呢？又逃到西弗那里。然后西弗人就是出卖他，3次的出卖，23章19节、26章1节哈，都同样的讲到西弗人把他给卖了。还有我们刚才读的这个14节，也是一再一再的把他来出卖。所以这个情况下，他写了诗篇54篇。诗篇54篇在描述西弗的人说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他们是强暴的人，只懂得来寻索我的命，是因为他们眼里没有神。他们只为了讨好大卫，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。然后逃往西弗之后再逃哪里？再逃马云。这是这一章当中他逃了3站，逃了3站的地方。他又逃到这一个马云这个地方，在马云呢他就写了诗篇的27篇。那诗篇的27篇他说，你把我高举在那个更高的磐石。他所能讲到的磐石就是这种的地形啊，因为他原文的意思那个磐石是隔开， 是分开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来看诗篇的27篇，他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心仍旧安稳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我在亭子里把我藏在帐幕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然后我所能做的是什么呢？要等候耶和华，壮胆坚固我的心。再说要等候耶和华，这是他逃到了第三站，写了这一个美好的诗篇27篇。然后接下去呢，他又到了哪里呢？又到了隐基底的山寨里。那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片的绿洲哈。隐基底呢，它是属于就是西边海拔200米的犹大旷野，一直下到东边海平面以下418米的那个死海。那这里呢，它就有许多的岩洞跟泉水，所以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的47章，有讲到圣殿的水滋润遍地的时候，那个水就有经过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是有泉水，所以呢，雅各书里面说，在那个种的那个葡萄哈，代表很美的一个葡萄。那这里呢，就有很多的野山羊在那当中哈，然后呢，有泉水，有野山羊，还有野兔啊。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环境，而且会有200-300种的鸟类哈，在这隐基底很美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就发生了在下面24章，大卫到洞里去大解的时候哈，那大概他们的洞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野羚羊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哈。然后呢，有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泉水，所以雅各书里面说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，在隐基底葡萄园中，就是这是比较可以不像前面所讲到的那个干旱无水之地，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逃一站二站三站四站，这样一直逃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看到说，在隐基底这个地方就发生了24章跟26章。那么大卫呢，就是仇将恩报，就是前面是恩将仇报，大卫好好对待他，但是呢，别人反而把他出卖。可是这两章我把他抓在一起，那中间为什么穿插25章？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稍微的解释哈。24章跟26章讲的是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卫对扫罗的饶恕。扫罗用仇恨来对待他，但是呢，他反而用恩典来报答他，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属神儿女的生命。上面一章讲到说他追杀的时候，然后扫罗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呢？因为神突然给了一个消息，就是非利士人放进了。23章的最后有人报告说啊，有敌人来攻击我们了，叫扫罗赶紧回去。所以神就透过这一件事情让扫罗不再追杀。可是24章开始的时候没有讲到说扫罗出去打仗，其实这只是神派的一个消息，让扫罗没有把那个地方围困杀大卫而已。好，是这样的一个消息。所以扫罗认为说志在必得，一定会把他杀掉的时候，神用这种方式救他。可是当接下来真的又遇到难处，因为3000的精兵要追他耶，那当时他的人数是从400到600，也只是他们的1/4而已。那可是这个时候呢，神就透过一件人有三急嘛哈，透过这件事情，然后呢，让大卫生命能够来彰显。所以啊，这两章的圣经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，就是大卫对扫罗的饶恕哈。那我呢就用表格的方式这样罗列，因为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它地点都是在隐基底这个范围，但是24章讲的是在羊圈的山洞，26章讲到是辎重营，就是军营呐哈，他们住的一个地方搭的帐篷。然后呢，当时的人物就是大卫跟随的人，以及大卫跟亚比塞。26章反而才两个人。那24章讲到告密的人呢，都是西弗人。24跟26章同样一模一样，都是西弗人。然后扫罗追击的方式都是很残忍，都是派了6000的精兵，而且都是记载在第二节。然后这两次的试验当中，很奇妙的是一样的，都有环境以及众人的印证。你看经文的时候，3到4节， 那个旁边的侍从就跟他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就说因为他在大姐的时候，那他们是躲在那个洞的深处嘛，那这些侍从就说，他扫罗才一个人在这大姐，那我们这么多人可以把他杀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似乎看过去是很美的一个环境的印证以及人的印证，对不对？然后二十六章也是有环境跟人的印证，那圣经里面那个亚比塞就告诉他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虽然他们两个人，但我告诉你，亚比塞是何许人也。为什么说一次就成这个话不讲？因为在历代志上有记载说，这一个亚比塞哈，他历代志上的十一章有记载说，大卫当时住在亚杜兰洞的时候，然后口渴，就有三个勇士，他跨越仇敌的墙垣，然后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拿水。所以大卫呢，他不敢喝那水，他就把那个水浇在地上。他说，这个水就像你们的血那样，我怎么敢喝，让你们付这种代价，然后我享受，不可以。他就把水给浇了。那个圣经就记载说，这三个勇士当中最得名的，超越三个的，那就是叫亚比塞。因为圣经记载说，他一个人敌三百的勇士，所以他就在三个勇士当中就得了名，就是这一个人啊，就是这一个人。然后他对大卫说，都不用再刺，我一刀下去就要了他的命。那个时候就已经昏昏沉睡了嘛，所以这个亚比塞他的这一种的能力跟成就完全可以要了他的命。但是大卫说，不可以这样。为什么呢？他给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而且在这个环境跟人的印证当中，有一个圣经的记载叫做十二节的下半节，说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这一个希伯来词 Tardema 这一个词呢，在旧约出现过三次，每一次哈，你们听好，每一次出现这个词，神让他沉沉睡的时候，一定是对这一个人的保护。 Tardema 一定是对他的保护，也一定是要成就一件事情才用到这个词。比如说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一节是在讲到说，他造夏娃的时候然后呢让亚当沉沉睡了。神要成就的是什么？一个妻子，美善的妻子出来，然后呢就是神让他这样沉睡。那创世纪的十五章呢讲到的是什么呢？亚伯兰，神让他沉睡，告诉他，你将来的后裔要这样在埃及地要四百年受苦，我要把他带下来。神给他说了这件事情，要成就以色列这些出埃及的事迹，然后神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做耶和华的百姓，是这样的情况下用了这个词。然后第三次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经文，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的十二节。所以第二次那个词的前面它是连词 ver 那个发音 ver， 我们不用管它，因为希伯来文它是会把连词什么冠词会加在一起，然后它那个点横就会有转变哈。大概知道你们那个原来就是这一个词，在圣经出现了三次，都是深深的让他沉睡了，就是预示着神对一个人保守的时候他就沉睡。我的生命也亲身经历这样，就是我上次有跟你提说过，说一个这个三智会的主席哈，他就像追杀我们一样，我们就说不跟他作对，我们就到另外一间教会，反正全世界都是我们合掌。结果他又找了其他什么公安国保来，都没有抓到我们的把柄。后面我说我们心累的就走了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在我要去第二间教会之前，他呢是大年三十，我们说大年三十是家人团聚的时候，第二天是正月初一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福建，正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三天一定教会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培灵会。因为大家去外面打工的人全部都回来了嘛，那很多人信徒都是坐得满满，有的时候还坐不下这种状态，所以会有三天的培灵会。可是他的心好黑呀，我现在想想，哇，真的不管别人死活。因为大年三十的时候他来我们家，然后四五个人寻啾啾气昂昂的说， 哈，你们这个读的神学是外面的什么香港剑道这样，不意思说你们是地下，那你们要写悔过书到什么时候交呢？到大年过后初七，就是给我们七天的时间，你要写悔过书。我说主啊，我有什么过？我读的神学不是大陆所认可的，那叫什么过呢？我们不愿意写。但是难处在于我第二天要讲三场的道，然后怀中下乡负责乡镇的，我负责城关的，我要讲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了，今晚要失眠了，这么大的七天的抉择给我们，要么你写悔过书，要么就是继续来捉弄你的意思，会叫什么公安啊什么，反正他会耍尽手段。所以我说主啊，今晚肯定睡不着。但是呢，我也深深经历什么叫做这个深深的沉睡哈，是真的神的作为。晚上我预备完看完第二天讲章之后，我躺下，我说我就等待着这失眠，现在这么大的事，我的家的方向应该怎么走。结果我躺下不知道怎么着，我都没打算自己睡着，我从来没有说七点起床。你问我的孩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问那个主日学那边老师说，我妈妈天天躲在洗手间这样很早灵修祷告可以吗？然后主日学老师说，怎么不可以啊？因为我没有地方啊，我的没有多的房间，那我怕打扰两个孩子休息，我只能在洗手间，我每天都在洗手间啊，我就在那灵修。然后那天我竟然，我平时都是五点闹自动闹钟的这样子，可是那天我一睡到七点，第二天七点，哦，等我起来，天哪，七点了，我九点就要上台，然后就非常匆忙。那就是神昏昏的沉睡是对人的一种保护，真的是一种保护。所以一路走来会发现说，哇，神啊，你好奇妙，你好伟大，你既然要救大卫的时候让这个对方能够深深的沉睡，让扫罗能够知道他是一而再再而再的攻击这个大卫是不对的，然后神要成就这样的大事，一个保护一个成就哈，这是一个讲到这一方面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物证，扫罗呢就拿了，首先二十四章是拿了他的衣襟，二十六章讲到他拿的是他的枪和水瓶哈，这两个物证证明说我有能力杀你。拿他的外袍是那个皇帝的袍子，是代表一个位置，我既然能够拿你的外袍，我也能抢你的位置，但是我只是割下你的衣襟来警告你的位置，我不会去抢。既然能割下你的衣襟，我也能割下你的脑袋，可是我也不割你的脑袋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然后敬畏，他说我主乃是耶和华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一再提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如果我伤害他岂能无罪呢？所以这两章的圣经看到他不杀扫罗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上帝的敬畏，就是体现他的一个展示他的品质哈，是不得罪神，他知道神都知道会愿意为他伸冤。然后呢，讲的一个非常宝贝的一段话，他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或耶和华打击他，或者是他的死期到了，或者他出战阵亡，那怎么样呢？这是神的事情，神会透过这三样的事情，一个是人的寿命到了，死期到了，一个是突然被耶和华所打击，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一个就是他出战阵亡，也就是说他出了一些的事故，那这样情况下都跟我没关系。但是我的立场是什么呢？我坚决不要去报复他，因为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，那他做的怎么样跟我没关系，我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。所以他就在自表他的卑微的时候，他用了比喻，他说我岂不是那个死狗吗？岂不是个蚤吗？岂不是这菇吗？就是用这一个动物，很渺小的一个动物来形容说，其实我是无用的，你追杀这样一个没有价值无用的人是没有必要的，他在表达这样的一个事情。而你知道吗，这个鹧鸪哈，在阿拉伯人观察到，你怎么可以追捕这个鹧鸪呢？不用花代价，就是你只要追他往左追他往右，把他追累了， 他自动就趴下，然后阿拉伯人就一棍就把他打了。所以大卫就用这个鹧鸪来形容，我是这么样一个软弱无用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动用3000的军兵来捉拿我呢？也显示他生命里面的那个谦卑。然后再接下来，那大卫呢就开我往后退了啊、然后呢，大卫就陈明他的一个无辜。在这个陈明无辜的这一段，大卫的榜样更值得我们学习。你去看圣经、啊、我打出来的圣经，他没有直接责备扫罗，说扫罗是因为你妒忌，是因为你的问题来追杀我。他没有，他说你为什么听信别人的谗言呢？其实是给大卫一个下台的机会，没有直接来责备他。怪不得圣经保罗说连我自己都不责备自己。我觉得啊，要操练到这性情好难。他就说为什么你听别人的谗言了？我都割下你的衣襟不杀你，你就知道我没有要叛逆你的心。然后说 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，一直称他为王啊，称他为主啊。他说两个方面，如果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，愿耶和华收纳我的祭物。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的有点奇怪，我告诉你们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。就是说他说如果是因为我得罪了耶和华，那我大卫这个人愿意透过献祭然后求耶和华收纳我这个祭物。用通俗的话讲出来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如果是我大卫错了，我要借着献祭神饶恕我，就不需要这样的来透过你。那如果是别人的话，那愿那一个人要受咒诅。他没有直接责备扫罗，哎，我觉得啊、好难得。因为当我的生命里面也被别人亏待的时候，我就好想说怼回去，但是又忍住，那种忍是很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大卫他是没有的，他没有直接来责备他。那最后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扫罗他的自我认知两个方面都是一样，他承认大卫是比他更有义，然后宣告说你要做完，然后承认说我有罪，而且你这个人肯定做大事，都差不多这样的意思。这是大卫的一个。但是我很郁闷的就是说，一开始扫罗知道大卫在山洞里大姐大卫不杀他的时候，他就感动到大哭，然后他的行为就发誓。你知道发誓是比较严重的，又哭又发誓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我会想到有一些男生打老婆，打了之后，然后也是又哭又发誓，我再也不打了。过两天又打，因为那成为他生命里面的惯性，这种人是非常讨厌的，成为他骨子里面的惯性。打完然后认罪悔改，又哭又发誓，然后又开始，哇，真的很厌恶。然后过几天呢，他又想啊，我糊涂了，我是个罪人，这个样子。我觉得是他生命里面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好，怪不得圣经里面说，就像人照镜子，如果我们知错不改，就像人照镜子，照完反过头来，又忘了自己的面貌，是这样。所以有一个总结，就是说，当仇敌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恩将仇报，其实这是中了撒旦的诡计。那如果作为人的作为，以善报恩，人家说有仇报仇啊，这个有恩报恩，这是人的作为。但是从神的角度，我们一定记住，他是以恩报怨。大卫在这个两章圣经就是这样，是以恩典来回报别人对我的伤害，是以恩典来对待别人对我的不公。这是神儿女的一个特质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从大事小事当中要慢慢去操练的。因为神对于这样的人呢，他有他的应许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来报复他。在神那里有审判，也许你现在呢没有看到审判，但是在将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审判。那我跟大家来分享26章比24章的那一个饶恕更难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24章饶恕完之后，如果扫罗不再追杀他，那是很值得。可是难处是他还继续追杀他，这是一个难处。第二个难处，中间穿插了25章，也就是拿巴对大卫的羞辱。好像说主啊， 当我愿意遵照你的话去这么做的时候，好像我的生活没有改变，我没有因此被你恩待，被人恩待。所以拿巴对大卫的羞辱成为他第二度要饶恕扫罗的一个困难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亚比塞说的话，说我一枪下去马上就给他解决了。那个为什么26章更难？因为在一念之间要做这么重要的决定，而且亚比塞身边的侍从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？因为大卫逃难，他们也跟着逃难，何其艰难。他的意思说，你只要肯下这个决定，一刀下去，你不用逃难，我们也不要跟着你受苦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26章比24章要难得多。就这就是为什么中间穿插一个拿巴的事情。但是我会把它，我参考了很多的书籍，那坦诚说啊，书籍没有给我很明显的答案，为什么要穿插25章。但是我在想，25章作者所想要表达的连接上下文，我这样认为啊，当然你们可以保持你们观点，我会认为说，作者是在表达说，一个人灵性到高度的时候，他会有跌倒的时候。因为我所查考的大卫逃难的这个生涯当中，他都是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，一低，前面依靠耶和华，然后一会儿逃了觉得不行了，然后呢他就开始装疯卖傻说谎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开始艰辛依靠神，然后24章讲到他愿意饶恕，到25章就不愿意了，你知道吗？到25章讲到拿巴要伤害他的时候，他就要去坚决杀拿巴，带了400个人，他说发誓我今天一定要杀你。那到了26章，他就讲拿巴，我都听了亚比该的这个谏言，我都没杀拿巴，为什么再一次临到大卫的时候，这两次试探我不要胜过呢？所以也奠定了他在26章坚决不杀扫罗的基础，是在一个软弱的一个回旋当中，非常的奇妙。所以结束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看一张图，你们看一眼我就关掉，因为有点恐怖。这是前后。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，就是我呢两胎是剖宫产的，第二胎我生老二的时候呢，因为出来血压太低才达到40，医生呢就把这个止痛药给关闭，因为止痛药会导致血管各方面的问题哈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止痛药给关闭。所以等我手术推出来不久，我就开始肚子疼啊，疼得不行，疼得不行。那他生出来的时候是差不多4点多，下午4点多，到晚上我就坚持不住，太疼了，我就一夜当中啊，我就叫怀中2次去找医生，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你去找医生。然后那个医生没在，护士就骂骂咧咧的，谁没生过孩子啊？那个是子宫收缩的痛，大家都要经历的，谁没生过孩子？2次他不理你。我就一夜痛，那一夜我不知道怎么撑过来呀，我就唱那一首诗歌，你的爱不离不弃，没有一个忧患你不能担当，没有一个痛苦你不能承受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手术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剖在那里痛，没有麻药的，里面痛外面痛，我头脑真的是，我现在讲起来我都觉得我都想抖，那种痛太刻骨铭心了。然后找护士的时候，护士几次不理你，我到第二天，然后医生来查房说，哇，昨天那个因为血压太低了，止痛板关了没打开。我说哇，我真的天旋地转，你们太缺德了。然后就痛了一晚上，我就心里讲哇，你们太缺德。但是那一夜哈，撒旦就借着我的痛，真的是几十次的攻击我，说你发怨言啊，你骂出来呀、啊。因为在快生的时候，在那个病房，你知道吗？都会看见旁边的女生很会叫啊，的骂，可能骂公公婆婆，骂丈夫。我就觉得那种声音听得就很刺耳，然后一个晚上还会听见偶尔这种声音出来，就要骂，因为她痛了受不了，就会骂嘛。那我的痛呢？我越安静，就说明我的疼痛越厉害。我一痛，我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就像羔羊一样趴在那里。那是我很痛的时候，就都没声音掉，就这样一夜。啊，我怎么熬过来？就靠那一首诗歌，主啊，你对我的爱不离不弃，没有一个忧患你不让。 我不知道唱了无数遍无数遍，就唱唱唱到这样天亮。我就是咬紧牙关，我说撒旦，你叫我要发怨言，我今天就不就不，你赐给我孩子我就不。因为我那个孩子得来是来之不易的，是原来长了一个主瘤，医生说要手术拿掉，后来神医治我，我生下来。那这种情况我怎么还要因为我的痛来抱怨？但是回过头来，甚至我现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，我特别有感触，我说主耶稣啊，我亲身体会到那种的痛，我谢谢你为我所承受的一切。真的很多时候想着耶稣为我的时候，我就眼泪就出来，就觉得耶稣为我，那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财富，我觉得反过头来要感谢他们。但是你知道很惨的事是什么吗？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图有很多的死皮，那个是23年，就是我来美国回国的那一年，就是前年。我为什么前年回去呢？因为多年过去了，那个医生不负责的医生，他是一把抓，你知道 我姐姐是妇科医生，他说要表皮层、脂肪层、里层，然后子宫内膜、子宫要缝好几层。可是不负责任的医生，他孩子抱出来万事大吉，他一把抓重新缝起来。那缝起来之后好了，多年过去了，他就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，里面就长了硬块，那血液不循环嘛，他就粘起来长了硬块。然后说 我平时自己摁，我说哎，怎么有鸡蛋那么大，那去看一下，好长的时间也不痛也不啥的，看一下，他说是长到肌肉里去了，因为被他缝起来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又剖一次宫，又一层一层重新缝起来。哇，你知道那个要第一次没有任何怨言，咬紧牙关感谢神度过，第二次再要剖一次的时候，你知道那种挣扎的多大呀，然后还不好过耶。第一天剖掉缝好，第二天我阳了，咳嗽，每一次咳嗽就像裂掉了一样。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在县城手术，是在我厦门手术，就觉得医院要好一点。结果呢，神让我再一次的经历，你医院好一点不代表人会好啊。然后5天，因为很多人在排队着要住医院，所以我们前段时间为一个姐妹祷告，我真的是流泪，主啊你救救她，因为她是疱疹啊，被诊断为那个胆被切了，切了之后还痛，原来是疱疹的痛。哇，我就觉得不得不说国内的医生，哎呀，如果听到了我要被骂死，但是真的要为人负责哈。结果呢，5天就把我线拔了，回来3天，我姐姐帮我换药的时候发现说，糟糕，这个伤口张得跟嘴巴那么大，就是期间我给你们看的那图片，而且很多的死皮，白色的那部分是缝不了，那所以又要到医院去剪刀剪，而且不能麻醉，把那死皮剪掉，让血流出来，让那个新牙叫做肉牙长出来，它才能缝合。我剪了2天，我真的是都是咬紧牙关，主啊，这一次还不发怨言吗？还能够饶恕这一些人吗？脑子里面几百回说告他告他，就是告这个医生，哇，把我留下了这么悲惨的人生，告他。但是呢，我想不能这么做，理性里面知道说我是神的儿女，不要透过这种方式。然后剪到3天，我跟医生说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医生说流血是好的，血流出来说明就能长新牙了，可是他不知道我有多痛啊。然后我说医生你还是这样吧，你就把我缝起来好了。他说好，那你既然有这种要求，我就又给他重新缝了3针。所以过了半个月我才肯拆线啊，我们教会一个姐妹说大概可以，我说不要了，这回让它长好，不要那么丑，拆线。就是这样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，然后仇敌在这当中呢，就一直攻击你，要这样要这样。也许你会觉得说，哦，像这种医疗事故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，他们会长进。但是是的，是这样。我也跟我们教会，因为她是护士长的一个姐妹，在我们师班，我告诉她这些事情，我说你有机会见他们开会的时候，因为当初那个档案她都知道。有一次我孩子那个证件丢了，还叫她去翻档案，她帮我翻出来。那我说你开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院，不可以再这样害人了，真的太凄惨了。但是不代表我们的行为要去报复，要去把这个人拉下水，要怎么样。我知道那不是神所喜悦的，可能 你们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，可能你们会遇到更大的这种亏损，我不懂你们会怎么样的去选择，但是我要把圣经的原则一定要教给你们。大卫是这么选择，你们会怎么选择？而且不是一次的试验，是多次的试验当中，你仍然持守神的原则吗？你仍然愿意过出那种纯净的生命，敬畏神和顺服神的生命吗？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了。然后我在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，那神是已经告诉我话，因为医生说那个鸡蛋那么大缝不起来，要用补片，你就看怎么决定，要么打2个月的针。我说我时间不容许，我接下来还要培灵会，然后才回美国，我没有时间，我回去总共就前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。我们祷告站在病房，神就给怀中这个经文，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走到医生面前说，医生明天就手术没问题，因为神告诉我了。他说你的神说的，我说对，神已经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。我要回国的时候， 我去求问祷告主的时候，我读到的也是这经文，因为我是每一天除了读圣经会有一个灵修的短文，对不对？那天短文也是这个圣经，然后我还坐在那里跟神自言自语开玩笑说，我说神啊，这不就是这么小的手术，子宫内膜异位症做一下就好，但是没想到做6个小时那么大的一个手术，还用了最好的垫片啊，就那垫片就去了18000，他说是缝不起来了，他说一定要这么做。我就在想，神已经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用这个例子，我在告诉弟兄姐妹说，其实人有亏欠我们的时候，但是神负责。你看神爱我，提前告诉我们夫妻这些话，我就知道哦，原来神让我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而且神的爱会浇灌在我的心里。真的很年轻的时候，医生就跟我说你命不久矣，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，但我现在还活着好好的，我就每一天以感恩的心，主啊，人亏欠，但是你没有亏欠我，你还是爱我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可能你会报复用人的办法的时候，可能会好像对于你目前来说会好过一点，但是就是很难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突破跟长进哈。这是讲到第二个方面，大卫的饶恕。再讲第三个方面，在加密择善而从。圣经记载说有一个人第一节就记载说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呢就是伟大的先知撒母耳，他死了。在这里穿插了撒母耳的死亡，是在表达说接下来大卫真的就是要走他自己的路，他所信赖的神所扶持的这一个人来过世了。那在属灵的原则上以及大卫的王位上有一个重新的开始，所以这些表格也会放在网站上，你们可以去查考。红色部分是圣经确定，其他是推论的这个年龄，按他做完了40年什么的，我会认同这一张的表格哈，大家可以来做参考。那接下来讲到说那个人名叫马云，他是一个大富户，他的产业呢在加密，所以有3000的绵羊1000的山羊，他在剪羊毛啊。他真的是富富，富到什么情况呢？圣经讲说他的妻子拿着礼物要跟大卫赔罪的时候，在最短的时间他能够拿出200饼、2皮带酒、5只收拾好的羊细面，以及100个葡萄饼、200个无花果饼。如果不是大夫妇，在这么短时间以内是很难拿出这么多的东西的。那所以这个夫妇呢，很遗憾的是他只是外在的富有。其实一个人的富有可以划分4个方面，最前面的一个就是我们眼里所看过财务的富有，那第二个富有就是你所做的会成为你的富有，第三个你所知道的，就好像我跟孩子说你努力读书，因为那是谁也夺不走，你所知道的就成为你的那个财富。那么最后第四个财富就是你是怎样的一个人，那是你的财富。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人呢他跟下面的3个财富都没关，他有关的就是唯一的那个外在的一个财富，他是一个大财主，可是他的性情很糟糕。圣经说他的名字叫拿巴，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，可是他的 妻子呢，偏偏叫做父亲的喜乐，是一个很温柔的、很善解人意的一个亚比该。那这个拿巴的渔王啊，没有查到他的名字叫渔王，而是说他活出来渔王。我相信父亲起名字不会天天叫孩子渔王渔王，不是这个，是而是这个人活出了他的渔王。那十七节说，他的仆人这么跟他的老婆说的，他说大卫这样这样来求东西，可是他这样羞辱你，要看看怎么办，因为他是性情凶暴，无人敢与他说话的人，就讲这个拿巴有多恶。虽然是一个大夫妇，可是我们要知道大卫为什么在他剪羊毛的时候向他要东西，这在中东有一个风俗，剪羊毛就相当于我们的麦子大丰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剪羊毛它也跟宗教有关。你如果是一个养殖业的人，这个畜牧业的人，剪羊毛剪下来，它这个羊毛可以当做祭物礼物来拿到耶和华的殿献给神的。然后另外呢，他们有个风俗，就要摆这个庆功宴，代表我今年有大丰收，那跟别人同乐，也把这一种的食物分享给身边的人，所以才有了大卫这一次的向他来要食物的这一个说法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并不是说我缺乏了就随便向人开口，他是等啊等啊，等到收成的时候，就是等到这个时机的时候，他才去向他要东西的，不是随便开口的。可是这一个大夫妇呢，他就不管大卫为他做了什么，不管大卫是怎样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吝啬的暴力的人，这样对待大卫，然后羞辱他。其实大卫在这个旷野当中呢，就一直保护他的牧羊人，保护他的羊群哦，但是呢他都不看在眼里。然后大卫还非常客气的对他说，你提我的名来向他问安。那大卫呢，以为他是个大夫妇会给他，大卫也以为别人都知道大卫这一个名字了哈，那所以呢他会看在这个大卫这一个人的份上给他，然后也会看在说你的牧人出去都没损失什么的份上来给我一些什么，而且我是等到合适的时候，却不知道提他的名。就是人家说你在我这里算老几的这个意思，就是不顾他的情面了，不管他了，然后就这样子来羞辱大卫哈，在剪羊毛的时候。而且呢大卫是很谦卑的，就是说愿仆人，一直用仆人，愿仆人在你的里面哈，能够蒙这一些的恩典。但是呢他羞辱大卫，他怎么说呢？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在贬低他的身份，你就是一无名小卒。然后呢说他是一个叛逃的奴隶，好说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。你想想大卫听这个话，他的脸面他的怒气岂能没有呢？所以呢他就很生气的起来，然后就带了400个人200个人留下来看戏剧，他就带上这个刀，是坚决要把他杀掉。他讲了非常重的话，若留一个男丁到明日的话，愿神重重降罚于我，这是非常严重的话，就是代表说他起了这个事，他一定会这样做。他面对这个羞辱，他的血气也来了，他没有办法吸这个怒气。但是故事的下半段就讲到他的妻子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当仆人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懂得分辨，他知道他的丈夫不是一个好东西，然后呢就愿意带上礼物，而且是马上的然后去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女孩一个女人要面对400个大军啊，如果没有一个勇气的话，没有一个胆量，是很难做到的。然后呢他就见到大卫的时候呢临危不惧，他就跟大卫说这个愿这罪归给我，就是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。然后他就承认他的丈夫是一个恶人，他说你不要理那个坏人拿巴，就是在表达说我的丈夫确实是不对的，对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不对的，而且神要报复他，就像甩鸡弦一样把你的仇敌甩掉。而且他更有智慧的是什么？他说我把这些礼物是给跟随你的人。你们有想过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吗？因为如果对一个大男人说请收下我的礼物，那是代表一个非常没面子，对不对？你一个大男人，然后呢我一个女人现在给礼物给你，所以你去慢慢的琢磨这个女人。我在撒母耳记我佩服两个人，一个呢就是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一个就是这个亚比该。真的，你去琢磨他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好有智慧，能够把大卫在怒气当中的人说服。他说，我把礼物是给跟随你的人，就是没有践踏大卫的尊严。然后接下来他所说的话就是放眼大局。放眼大局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虽然在逃难，但是耶和华岂不都帮助你吗？然后就是把你的仇敌丢掉，就像这个抛来抛去，就像甩西弦一样那么容易。然后呢，更大的大局是将来你会按照神的应许成就这个王位的时候，你回过头来你不会觉得不安，在愤怒当中有杀人，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心里不会不安。哇，这个女人她的说话是递进式的，好厉害的一个女人。然后大卫听了这一个谏言的时候，他真是觉得哦，这个好像说这个以恶报恶，对待这样的坏人要动用我的这个生命的气质去对待他们，那没必要，觉得也确实没必要。所以呢，他就跟这一个亚比该说，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，因为使你迎接我，而且借着你哈，然后呢拦阻了我亲手报仇流冷血的这个罪，神呢是透过你来拦阻我这一件的事情。所以大卫为什么叫择善从恶？因为他能够听得去别人的谏言，他是谦卑的，他是择恶弃恶而择善的。所以箴言书怪不得说智慧有见识的这一个女人何等重要。如果当有美貌而无见识，就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，那个是起不了多大的影响，反而被讽刺。但是呢，这一个亚比该真的是能够把大卫说服，然后结果的时候呢，大卫真的就是放弃了这一次的这个流冷血的这个罪哈。所以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讲到说这一个恶人拿巴他办这个宴席就跟玩的宴席一样，然后妻子一概都看在眼里，他没有说什么。等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把这个事告诉他，所以他说他就吓得魂不附体，因为他见亚比该的时候是正在要去报复他拿巴的路上碰见这个女人，然后呢说服了他。所以圣经还是讲神对大卫的一个就是干预哈。所以过了十天，耶和华自己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所以事实证明说，真的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神击打拿巴恶人他就死了，也是对大卫的一个保护，对他的一个安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就看上了这一个亚比该哈，成为大卫的妻。拿巴死了嘛，那死亡呢能够让人隔绝，但我们会说啊，他不是有妻子了吗？怎么这时候又娶亚比该？这个时候娶亚比该，圣经没有来记载他好像是站在多妻的立场上，因为这个时候的米甲就已经被他的父亲送给谁呢？就是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。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变成别人的妻子了，就是帕提的妻子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把亚比该娶来为自己的妻子。这是整个第三方面，他能够听得进去别人的谏言，而没有杀这个没有流血的罪。所以在26章的时候就讲到说，他经过了这一次，他就愿意饶恕大卫，也不要再流这个扫罗的血。这是当中的一个穿插。总的来讲就是说，在我们生命的历程，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永远都站在一个高处我们的属灵状态，但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求问，我们也要谦卑看周遭人的评价，那我们的生命就有更多的飞跃。好，最后呢，下一次是最后一次，我分享的27到31章讲到其中一样，就是扫罗对交鬼的这件事情。扫罗是持什么态度？为什么他会去求问交鬼的事？今天就分享到这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你很愿意分享，就是当别人没有以善来报恩的时候， 你的心里的挣扎或者状态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。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经历的举手？就 Angela 一个人吗？哇，那你们好幸福，这辈子都被恩待。那我好凄惨。呀，也没有，神给每个人的界限都是不一样的，学的功课也是不一样的。有什么问题？好嘞，那没有的话，那我请两位来做结束祷告。虽然没有跟你们提前讲，我们请明仁弟兄跟小佳姐妹好不好？来，请你们为我们做结束祷告。